请陈校长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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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不用了。哎呀，这个省下来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接出来。因为我们的时间哈才四节课，这个我如果正式讲，我要讲整个重论大概要100多个小时，讲了2年多讲完，那现在要用个4个小时，那这个第一个必须要我非常了解佛法，再过来就是你们根气非常高，或者的话那就只有简单结个缘啊。当然尽力而为啦。那你说，是不是一定时间不够就不容易有所体会？这个有时候也不一定。那是不是说我讲的不是很善巧，你们就不能体会？那也未必。像昨天我就有提到，他们刚刚来的时候跟几位居士谈到，在佛时代有一位比丘啊，刚出家。那刚出家他也对佛法不了解，就要去 出去托钵，那一托钵啊，在当时是那个很虔诚的居士啊都会把法师请回去供养，供养完当然下一步就是请开示。那这个让我碰到一对老夫妻啊，他们都学佛很虔诚的，就看到这一位新学比丘，我就很恭敬的把他，虽然他是新学，可是他们这些很正信的弟子啊，他们也了解这个道理，就也不在乎他新学，就把他带回去。那带回去以后就供养啊，很虔诚供养完了以后就请法师上座。这个法师他这下麻烦了，这个持这一顿饭就要讲法，他刚学怎么讲啊？所以一上座，那两个老夫妻就跪在底下听他开示。他一上座，他别的无从表达，只有表达哭啊哭。早知道这个出家这一顿饭还真不好吃，就是吃你那一碗饭就要上台说话啊，他很苦啊，就一直在座上哭啊哭。那底下那两位夫妻啊，就这么一哭就正苦地了。啊，那个一两个入定了，那个上台说法的比丘，看他们没动静了，赶快溜走。所以你看，一个上面那个苦是真的苦啊，下面那个真的真苦地啊，两个，所以说不一定上面说法一定要比下面听法的行啊。那当然这就牵扯到关系到我们闻法的人的因缘成不成熟。我们常讲说有没有顿修跟渐修，这个顿修渐修讲来讲去，有的人就这个在毗昙里面有论，就这个顿修渐修论来论去论了老半天了，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因缘成熟叫顿修，因缘不成熟叫渐修，就这样而已嘛，何必讲那么多，就是缘起的道理啊，对不对？啊，因缘不成熟就必须要慢慢让它成熟，因缘成熟了就成熟啦，所以有没有顿有没有渐，当然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刚入学，当然要渐到读完这一年级，当然一顿就顿到下一年级去嘛，对不对？过个暑假就下一年级了，就为什么会一下顿到下一年级？因为你这一年一直读下来嘛，所以有顿有渐，当然有顿有渐啊，可是顿渐也不会就是缘起哦，所以这个道理。所以宝积经也有讲啊， 千年暗呐、啊，也不过是一刹那的光就把它破了啊，不必然说千年暗就一定要千年的光啊，是不是？所以重点就在那个觉悟。那在佛陀当时代有很多是会解脱阿罗汉，那会解脱是怎么样？当我们现在经常就会谈啊，禅修啊，禅修重不重要？这样重要啊。那为什么重要？看你咯。啊，那有的人说哦，我们禅修才能观得清楚，是吗？这很多道理啊，都也对也不对的。哎，这要细谈，道理都很多。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学禅修啊，就一直学，哇，修得很定，然后就那定完了以后呢，关啊，那怎么关？像我车子有毛，车子有声音，不正常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就不知道错在哪里。那有技术人一听到声音就知道它错在哪里，对不对？那我们就关关关，就算把现象关出来，你也不知道解脱，为什么？因为没有正见。所以不要以为你修禅定就能让你解脱，这个有很多观念不是这样的。最难的，因为禅定是共世间法，不共的是出世间的正见，正见也不是知识，正见是一种抉择能力，恰当的抉择能力才会找到答案。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不断分析，但你如果没有方法，你分析到会什么一个结果出来？我们经常会推到一种形而上的一个结论，好，哎，我们乃至说无蕴中有没有有？有没有我？有我？那有的人讲到极蕴呐，有的人离蕴呐，中论都有提啊。好，那怎么会推出这个东西？就是不如理思维，极蕴离蕴，不极蕴不离蕴的不可思议我，又跑出这个来。无蕴中有我，我中有无蕴，有五种求。好，那为什么五种求？难道他们没用心？难道他们没有禅修？有啊，问题他没有如理思维的法则，所以中论就在这里产生出来。你不要以为你有禅定就可以看到东西来。我们有的人说我禅定很深，禅定很深到回想回想处，乃至以色界禅里面的无想定，那都是两个很危险的定。以色界来讲，同最第四禅是最好修解脱的，因为它定慧均等。再往上无色界就开始定多慧少，七一定到最后第八的那个慧想慧想处为什么不去？因为它极定无慧，所以那是一个没办法修行的地方。无想定也很难修行，所以这两个定是圣则一概呵斥的，但都是色界最高禅，无色界最高禅。你不要以为最高就好，你要知道这样的禅定所结构出来的身心是很难修行的。哦，你有禅定好不好？就算初禅、二禅、三禅，那也不一定有用哦。第一个，你就算以观察，以你的定，你可以看到很细很细很细，其实再细也不过是你心所显现的妄想嘛，也是你心所安立出来的名言施设啊。所以你要看到什么？很多人不会这一招嘞。你要看到相依性，你如果没有看到法的相依性，就算你的定力再深再深再细再细，你会看出一个你自己妄想所推出来的一个结论，即便它是非常细，即便它具有禅定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但只要推到最后最后有一个法可得，那就错了。很多人现在很多人教禅不是讲说啊，我们的观心法观哪里？观心脏的某一点，对不对？你们如果有学过的，有的人有学过观心脏的某一点，这是众生的心法在那里，你认为对不对？有啊，现在都有人在讲这个，当然错。心有一个定点嘛，那你说观这个恰不恰当？对呀、啊，那你在讲什么？我在讲 第一个观心法，何处不观啊，都可以观到心法。为什么？色心是视言名色，名色言视，心不可得，色不可得，依众生分别有视名色跟心的和合之中，其实都可以观。但问题，众生习惯是在以心脏代表心，其实科学越进步，心脏只是个血液 系统的而已啊。但因为众生习惯，所以就以这个众生容易起分别的地方观，就容易看到色心和合处啊，是善巧。可是有的人就不了解这个道理，就以为说真有心这里。第一个，连见都不清楚，你如何观出什么东西来？你就会观出以你的妄想所安立出来的色法跟名法，你不容易看到色法跟名法的相啊，色法跟名法的相依的不可得性，一定是从缘起里面看到的相依不可得性才能证空。要不要很深细的禅定？不需要。那你为什么很需要很深细的禅定？因为你烦恼重。我这会解脱阿罗汉不需要啊，就在这样讲一讲就真果了。哦，我常举那个阿含经，我有讲过阿含，那个虚身啊，就他来道法，那道法这个烦恼很重的才会道嘛，对不对？不老实嘛，哦，来到佛门当中。啊，这个年轻人呢、啊，其实也很质朴。外道派他来道法，啊，他就来道法，啊，道一道也就专心道就好。他越对佛法越来越有兴趣，就有旁边有很多比丘讲说，啊，我已经不受后有。那虚生以他的常识讲说，你有没有初禅？没有，二禅没有，三禅没有，什么禅定都没有。他说哪有这样的，都没禅定，你要骗谁呀、啊？因为他以他外道来讲，一定要禅定的，所以这个外道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外道啊，这个外道也是有水准的哦，对不对？有神通，有那个啊，只是因为供养没有嘛，都被佛门拿去了，所以他们要入来到佛门去拿一些东西，以便以来骗一些人呢、啊。好，结果一来对佛法反而有兴趣，那、啊、看到很多人得解脱，可是就没禅定，跟他的认知很冲突的，所以他就找佛，然后佛就跟他讲。先知法住、哦、后知涅槃。他说这是什么？他说不管，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其实道理都是这样，唯是如此，如来藏如此，一切都是方便安立的法住智。但现在众生喜欢在这种不同方便的安立当中起个对立，你究竟我不究竟，谁老实讲，一切都是安立的。即便中观也安立，即便阿含也安立，应机说法让你知一切法住就是众缘法，世间如何展现，从这众缘法当中看到它的相依性。所以他在讲，那我就问他说，那我不懂，你不要不你不管怎么样，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啊、他还是不懂，那佛就很慈悲啊。我问你，你随意答。在经典经常有一个叫随意答，你不要缠取我，也不要顺着我的答案，顺着我的习惯，顺着我的认知，不要，你就随意答。你要真诚的，你随意答。那我就跟他讲，老死从哪里来？有生有老死，没有生会被老死？他说没生不会老死啊。然后就那如果没有业力会被老死？没业力不会老死啊，不会生啊，生要有因缘啊，就像我们要是众因缘不合，怎么会有人生出来，对不对？那一定要众缘合才会生啊。那这个业力如果没有呢，没有爱去有，就一推推推推到最后就这样推推推，就证阿罗汉了呢。我们这样推到现在，待会大家回去继续做众生。哎，人家站在佛陀当中就引导他，哎，老死有生，生有啊，有取有爱，咚咚咚咚，就推到一半就证果了。为什么？我们只要了解谁绑住你轮回的，根本没有。所有让你轮回的是你的颠倒，所以只要你不颠倒，本来就解脱了。如果你认为实有烦恼绑住你， 你就算懂，烦恼还在啊。但我们知道的确有烦恼，但这个烦恼所有的滋润都是来自无明，所以无明一破，烦恼也不可得。所以心经不是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是无苦集灭道。你看都无哦，所以无啊。以后我常讲啊，我们最习惯的啊，就是中论的意思。我现在已经在讲中论了，那我讲的是比较现实啊，不然那你听完的话，很多人听完中论说，我觉得外道还是比较合理。讲完中论，他觉得外道合理，他说你拗哎嘛，对，正在硬拗的，明明有来去，怎么说没来去呢？他不懂。我们现在不是也很用功修？我们平常也诵心经，对不对？还修也归修，对不对？那都分成两块。怎么两块啊？我们是不是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因为这是虚云老和尚的临终法语啊，我都记得很清楚啊。其实临终法语不是的，临终法语是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这是虚云老和尚念。不过他有一个重要，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我们当然虚云老和尚没问题的。我现在举手，那我们现在要勤修戒定慧，对不对？我们身上是不是带着三把剑，戒定慧，然后就重出江湖？准备怎么样断贪嗔痴，对不对？哇，这非常英雄啊，对不对？然后就像我们要出家都要拜别父母啊，这壮士一气虚不复还，后呢大家都也哭哭啼啼啊送你去，对不对？那啊，一旦去了以后又不好意思，如果觉得不舒服啊又不能回来，因为这一个工作不能随便换呀，这下很苦恼的哈。那我修起来就非常勇猛，每天就拿那只三宝剑找贪嗔痴砍了，对，是不是这样？我们也很用功啊，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贪嗔痴啊，戒定慧。可是你要知道，因为你那么很悲壮嘛，你这很英雄的，所以你就要拿着戒定慧也要去砍贪嗔痴。这时候有一点麻烦，什么麻烦呢？千万一定要保留一点贪嗔痴。因为没有贪嗔痴，戒定慧就搞不来了。那没有戒定慧，我就不像一个修行的英雄。所以我边砍贪嗔痴的时候，边要保留贪嗔痴，就因为所以我常讲，如果你看到比你笨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要轻慢他。为什么？没有他笨，你就聪明不来。你没有贪嗔痴，你就无法修戒定慧。所以你修戒定慧的时候，始终带着贪嗔痴。你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你不知道什么叫真戒定慧，所以你的戒定慧是相应着贪嗔痴来的。所以你要修戒定慧，一定要保留贪嗔痴的概念。所以再怎么修，都修不完。为什么？因为当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贪嗔痴，有真实的戒定慧的时候，这个两段的修法本身就是贪嗔痴，这才叫真贪嗔痴啊。入梦境里面看到梦中的烦恼砍来砍去，其实整片梦没有一个清净的，就算你梦中里面勤修戒定慧，依然是贪嗔痴。因为你不了解什么叫贪嗔痴，所以心经里面讲无苦集灭道，但你就执着有一个苦集灭道。你不了解苦集灭道的真相，妄修苦集灭道才是真正的背离苦集灭道。所以中论里面讲，因为无苦集灭道，知道无苦集灭道，知道苦集灭道是因什么而立，已有空义故，所以有苦集灭道。但有没有真实的苦集灭道？没有。苦要真苦，永远也断不了啊。能断的苦，一定无自性苦。无自性苦，知道苦从何来？从颠倒生。最根本的颠倒是以无自性法执着有自性，这才是真的集产生的苦，这才叫苦地，才叫集地。 那四谛道理不懂，然后就开始所谓的修学佛法，然后拿着三把剑到处砍，砍到最后断手断脚的就是自己，妄想，是吧？所以很多人修行不知道原理。其实你今天在梦中里面，你要观察的，不管是苦不可得、集不可得、道不可得啊、灭不可得、道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苦集灭道。因为你知道苦的原因，苦果是什么，苦因是什么，所以在一切处里面皆不可染，这才是修皆定慧。然后用一种幻想式的啊，然后有的人修得很用功，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要好好修，怎么修？我最常举例的就是诵《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念到最后谁在念？我啊。他们都不用功，我一天诵《金刚经》诵了好几部，他们这人呢很烦恼，不用功。像我这样经常就在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他所有的我相、无我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寿者相，都是在满足他的我相。我们修行不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吗？所有修行都在满足五蕴。持戒人执着我有一个持戒的我，修定人执着一个修定的我，修慧的人你知道吗？我多懂多少无我，你好笨啊，愚痴的很。要像我这样要知道无我，老半天你都一直我而已啊，我没有看到真正的降服我，就只有利用不同的形式，即便是用善法、恶法、一切法，都只在滋润五蕴。所以阿含经讲说，一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实际上去放下对色受想行识的观察，才远离众生性嘛，才能真正达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但假如一切修行不像你这个，就算你嘴巴讲烂了，你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嘛。今天我们来讲说，所以说这里面就可以反观一个道理，你的修行有没有进步？我懂很多啊，我听了很多啊，但我今天对任何色，十年前看到蛋糕流口水，十年后流的速度稍微慢，因为是老了口水少，我的速度一样，没进步啊，一色染着缠绵了，没有多大意义。以受想行识对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们本来是还比较不会爱着，随着学活到最后啊，学是学很多，但对身体啊照顾的要死，一色染着，以感受非常在乎，不学还好，越学越纤细，你不能伤害到我。这没进步啊，为什么？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一直在谈到修学修学，但你的方法没用上来，所以中观到底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整个佛法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学得很久，但没功夫。听的时候是什么？带着五蕴在听，乃至所有的修学都是在滋润五蕴，所以这个功夫不会提升的，因为你实际上没有下功夫。你必须要把这个真的抉择力转为到达你现前的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的观察里面，对色慢慢能什么？不染着，这时候功夫就出来了。你要能用，你必须要就像心经，你要学会照见，不要灭哦，不能灭五蕴了，因为五蕴不需要你灭，因为五蕴本来空。所以你要灭五蕴哦，你要砍贪嗔痴，不需要，贪嗔痴不可得，无苦集，无苦集无极。 是本无我贪嗔痴，自己妄想所成，以无自性法里面执所有尽，然后以为可爱，这叫贪呢。其实贪有没有真实贪？没有，就颠倒而已啊。所以当你如果把贪执为有贪的时候，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愚痴嘛。这时候你要，当然对初学来讲，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根性很高，我们才讲中论嘛。所以你要是听不懂，不能怪我，因为你选了这一门。这个本来就是比较深的，好，但其实道理也可以讲出来，就是说你必须要试着去解除你的疑惑，这才是修行的第一步，叫正见为先。那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一个适当的抉择。所以我们现在一切并没有在法上多添加任何东西，不过就回归它原来而已。有缘起的缘起，无自性的说无自性，绝不彷徨。有缘起的不能说没有，那就会断灭。有缘起的人说没有，就断灭。无自性的说有，那这个就常见。那其实断见跟常见是连在一块的啊。那不屈从，不屈从的一个走完，下一个吧，一个其实断见隐藏常见，常见隐藏断见，这是经典讲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观念，因为不能转为一个实际的观察，所以变成我们有时候即便很勤劳的修，但进步很有限，而有时候只是什么，有时候只是人天互报。哎，也就算换一句话说，就是说你其实不断在修，要断贪嗔痴，其实背后隐藏的是滋润贪嗔痴，只是品味越来越高。就像我喝咖啡，我不大能喝，好，那我喝咖啡都是要放糖放奶精的。那有的人讲说你太差了，太没水准了，哪有喝咖啡放糖放奶精的？我喝的是不放糖不放奶精的纯咖啡，品味比我高很多，但执着比我深。因为他喝的是要品味很好的咖啡，我是品味差。但如果不论咖啡好坏了哈，就执着来讲，你天天都要喝的比我这个反正无聊，喝没喝也没关系的，其实你执着比我深了。对，你吃的品味比一般，就一般来讲是高，但执着性是确实很强的。就像我现在绑住我的是个大绳子，是草绳，哦，你会看到这个烦恼很重，但你身上都没有绑东西，只是后面有一个钢绳。我这个草绳还可以锯断，那钢绳我锯不断的。所以不看外相，我们有上品烦恼、中品烦恼、下品烦恼。你不要看外面，外面的上品烦恼是很狂野的，但很容易断；下品烦恼是欧掉的。你们这有没有台语听不懂的？有哈、哦，就那个，这个像我们衣服啊，都已经油渍很多，灰尘是没有，但油在里面，它看起来是黑黑亮亮的，可是其实已经够黑的。那是随便用胆子啊是没办法去，那些要下去慢慢洗，要浸泡。但有时候我们到外面沾个草，很明显，很凸显，但很容易去掉。软品烦恼就下品烦恼是很细的，那个软品烦恼软到什么？软到你做善事他都配合你。莫那斯就是你做坏事做好事他都支持你，乃至到地狱他还支持你，他不管你到哪里只要都支持你，只要证明有我他都欢喜。这种烦恼是即便你做善事他都赞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做善事就没烦恼。这个层次的烦恼，第六世的贪跟嗔不容易放在一块，但第六世的贪把的嗔心不妨碍第七的我爱，因为它是不同层级的。所以要不要看到佛法很深的道理，有时候修行会自我欺骗了。所以你要学会正见，就是那个抉择的智慧，以这个抉择智慧，你才能看到我们修行真正面对的是什么，你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感应。我们都知道三十七道品，对不对？那我们要讲说三十七道品真正在修的有多少，它就是道品哦，它不是讲完的、啊、 我们讲五根五力，那真的是五根五力啊，性根产生性力，性力会怎么会净化身心，性根由性跟性力它会产生出来，精进跟精进力这些都会有的啊，它有一个作用。那包括我们的四正勤也都有的，它有一个方法，它是一个方法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以身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一定懈怠，因为一定要知道以身善。不好意思啊，我哪敢说有什么以身善，懈怠你不是谦虚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像比如说我们在生病吃药有没有感应，就这么现实啊。哎，有好一点，嗯，还不行。那为什么好？哎，这个药可 铁定是有效。像我们有的人念佛念了几十年了，有没有效？没有，你不知道呢，哦，就一直念。好，哎，我们吃药如果一个礼拜不行，就会问医生了哦。但我们一用这个活法的药，用了一二十年没感应都不会问了。嗯，说是老实其实就是笨就是笨，因为它不符合四正勤。四正勤是知道以身善，而且知道以身善是从哪个善来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法师，他本来念佛不是很有在念，但接着就这样念。那有一次他听得无常啊，无常经以后，他感受这一生，所以那段时间他念佛念得很容易融入。哦，以身善，他知道了为什么我现在念佛，我难得最近念佛的境界非常好，很容易清安喜乐。那我想以身善，对不对？那以身善从哪里来？从无常。那无常不是最简单的念无常经，是观无常，从观无常里面厌离五浊恶世。这时候这个厌无常法无常功德放入到佛号里面了，这时候佛号里面带着一种无常。因为阿含经讲念如来意如来正法嘛，这就念佛，佛随念，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如来意如来正法，那无常就是如来正法。这时候念佛里面蕴藏的这个东西，念佛的，因为念佛号已经开始在转你的心了，从你对世间的无常的舍离，对佛法究竟圆满的解脱的一心归命啊，这时候整个念佛号，佛号里面隐藏了好多正法的思维，所以它去除了很多烦恼，它具有净化身心的作用，所以心净国土净的原理就在这里会产生了，然后它出来了。所以它应该怎么样知道我的善法从哪里生，我应该往这边下。那以身善令增长，我要时时观无常。那未生善呢？那以身恶呢？那未生恶呢？学佛的人经常很清楚的。那你怎么清楚？当然你要知见啊，你要觉得什么就是烦恼。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中论，因为时间很短，但很我要把大家容易没注意到它的最重要精神把它提出来，否则的话再听你会觉得很无聊。其实佛法中论是不是中观学派的？龙树菩萨当初没有创中观学派，智者大师也没有创天台宗，没有。他们的想法就是把圣教显化出来，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中论等于是一个中观见的一个建立，中道正观。所以现在人啊，这样的后代子孙啊，喜欢用依众生的门派区别的妄想心啊，老是要分，乃至后来真的就一直分，分到最后真的就分出来了，没分也把它分出来。其实当初的成立就是为了令众生入佛之见嘛。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恰当的如理思维？我们恰当的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因为。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听闻正法有，但会如理思维少。那因为没有如理思维化，所以化行就难。所以我们听闻正法听的，修行的是另外一条路。其实不是，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它是一条不能分开的。 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修行会有一种很笃定而且很明确的皈依感，这种皈依感不是感性的皈依，是就只有这条路啊，这个不是信仰的这一条路啊，是啊只有这一条路啊，没有路哦，啊就这条路，那个心情是很笃定的，那是透过智慧抉择次圣地理解又出来的。所以他们发觉就是说，即便我修行修到倒霉，有时候我们一般修行修了一二十年修到倒霉，会不会对佛法不没有感应，没有保佑，其实有的人道心已经退了，只是有修到没修到另回事，反正大家在一起也快乐了，就变成拿额外的东西，而不是当初学佛的主目的已经偏了。就像有时候我们参加佛法，但是真正学佛的目的不见了，变成是这个社团了，就像跟其他社团会产生这样的情形。有时候有的道心已经退了，有的人被烦恼所动摇了。但其实真正学佛的，就算你怎么颠倒，法就是法，乃至我修到最后很多烦恼起来了，我也知道法是法，是我不行，不是法不行。那我们现在是混淆了，因为我们没判断，所以会觉得是法有问题呢，还是我有问题，混不清楚，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其实不会，你对法的认知啊，这个就是建立正见，就是这样。即便你再怎么倒霉，这不是感性，不是一个忠贞的问题，这道理就这样啊，这种原因，这个病的原因在这里，只有除这个病，这个病才会除这个病因，病才会好。我所以说后来就讲，我是什么叫顿超法门？这个有时候很难说了。比如说你现在肚子很痛，吃坏肚子，你千万不要去吃那个一根。高丽人参最顶级，不需要了，你只要六颗摩德大师就好，因为那个六颗才没多少钱。为什么？你现在病就如是生，此生彼生，我就让你此灭彼灭，所以我六颗的那个拉肚子的药都比你那个值几万块的燕窝都好。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让它此灭彼灭，所以我不会迷信什么叫法。哎呦，这个法没这些法，法平等，只要让你醒来的都是最好的法，再好的法不能让你醒来都没用。所以他能掌握到这很核心的道理，所以整个修行到最后你会发觉一种笃定，我今天要是有业报，过去因所造，这个都不是宗教信仰哦，这是道理如此。乃至我现在修了很多，但都还没感应，我也不动摇，功不唐捐。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这就产生这样的一个中观见，这样的一个道理，恰当的知道缘起无自性，然后以众生颠倒于这个道理之后，妄生一切颠倒，所以造作一切业力。然后这个无我当中安立我，以有我当中执着这个五蕴，以五蕴造作当中又妄生业力，然后产生结果，所以轮回都在这里，这叫苦集灭道。那现在原因根源在哪里？所以众佛为说法的时候，有的讲方便的因，有的讲就近的因，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医疗义不医不疗义，但大家都知道要医疗医啊，可是你的因缘不到，所以还是医不疗医好。为什么？对你来讲，这个不疗医是疗医，所以唯识在讲不疗医跟疗医跟中观谈的不大一样，他的疗医是把道理显了出来叫疗医，那我们的疗医经常是质量上的高叫疗医，但唯识的疗医是清不清楚的疗医。好，虽然般若是了就近，比较就近，但因为它秘密不容易懂，所以我就讲解生密，让它的解生的密，解生密，让它秘密的意可以用我这样的讲法让它清楚，这叫了意。 所以佛法里面就是开始要很清楚来问，那我们到底轮回在哪里，修行在哪里。所以我就要问了，我最近常都会问这个问题哈，大家，你们凭什么认为佛法可以解脱？人家说的，人家说的危险，经典说的，结果讲那个经典是假的，你就没信心了。对，有时候我们依善知识信心，依经典信心，但还有一点，光依这个有时候会被人家动摇。依什么？依你的闻慧思慧。所以在经典里面会出现哪些问题啊？就算，因为这个就是我在问一个道理，就是我在为一个研究所出个问题啊，他们说看能不能考出大家的程度，好，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我皆非过来人，你凭什么跟人家讲佛法可以解脱？你应该学佛，你凭什么？你有没有吃过药？你有没有治好病？你凭什么？凭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是靠着一股感性的信心，那这个感性的信心其实背后经常被烦恼动摇。好，那所以我经常也举一个例子啊，像你们有没有喝过砒霜？没有，那要不要喝看看？人家说喝了会死，不会，那是骗人的，喝了不错，去百病，因为我们现在人平常中毒很多，那喝的砒霜会以毒攻毒。你们要不要喝？没喝过、啊、他说喝了不会，就要加养乐多就好了。你要不要喝？不要。为什么你那么坚定？那为什么佛法不坚定？那砒霜的确你也没喝过，那你为什么坚定不喝？理由在哪里？建立对砒霜的认知是透过一个你认知上，你也没喝过、哦、但在你心理认知上是一个可验证的过程，所以你就算没喝过你也确定，你再怎么引诱拿个1000万给我，不喝就是不喝，对不对？我就跟你讲无常就长，无常经念了几万遍了还长，对不对？你就会得去执着它，会去造这个业。为什么？你对无常的体会不像你在认知砒霜那样踏实。如果你像认知砒霜那样的踏实，你看世间的懒惰心会转掉很多，这叫闻慧思慧，不要到正果，这叫思所成慧。如果上品思所成慧，叫做思现观。思现观也就是说，就算你没有亲证到，思现观是什么？思现观是凡夫地的，但思现观现前会产生哪些作用？就算有活魔视现为活出来跟你引诱，这是错的，你也会觉得对，那佛就讲了，你是依我的啊，你要听我的啊，但你从你如理思维当中不对，我觉得我这样的看法对。当然我们后代的人学佛这样可能会产生狂妄，但可是经典也同时讲，一个具有真实证件就算魔视现为佛，他不知道他是骗人的，他也会坚定他的信念不动摇，叫思现观。现观现证，虽然还没 真实悟入解脱正果，但他也不动摇。那这是有根据的，这是有方法，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正见，叫做不动摇的，叫决定的见。这个决定的见就不是光感性能决定的， 是要至少就像那一种砒霜那个，我还没吃过，但你要给我从旁边所有一切知见点点滴滴琐琐碎碎所有东西都告诉我砒霜不能吃，我透过我的理解，我能接受的理解方式，终于确定还没喝、哦、我也不动摇，绝对不喝。这时候你就知道以世间所有恶法不照做，界限观啊，属于戒这一方面，性限观这些它就会产生了。怎么恶，怎么样引诱你不动就不动，因为这个道理太明确了，不能欺狂于你了。那这个都，这个有些像思限观，这个都是还乎地，它为什么能达到性限观？有可以通还乎跟会被圣者，但还乎地也是可以产生这种类似的东西，这样产生确定不动摇。那这个确定不动摇不是普通的一句话，不动话逼着你去相信，它是要如理思维的。从这如理思维在产生的这样的决定，之所以产生出来的，产生极大的皈依。极大的皈依就是深信三宝。这个深信三宝再也不是人家跟我讲拜啊怎么样，别人跟我讲，不是，如实知道三宝价值。这时候你念佛求生净土就快了，为什么？不动摇，这叫自心信要。这个自心信要再也不是嘴巴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然后整天都不要讲其他的，嗯，就是阿弥陀阿弥陀，有没有用？请问有没有用？整天念佛有没有用？我们也不敢说没用，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可是要求有用吗？自己没不知持清楚。整天念佛有没有？如果整天声音一直念有用的话，那金刚经讲应声求我，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道，不见如来，这句话就有问题了，所以变成金刚经有问题了、啊、如果我们这样一直念都有用，应声念就有用，那往生极乐现在最近去的都是什么你知道吗？念佛机人没念嘛，所以最近那个 莲花极乐寺一打开，哎呦收你的，他们就最近都没人来，都是机器，因为机器只要有电都一心不乱，然后一直念，然后佛堂也一直念，大家就睡，个人睡个的，就念佛机念，他最辛苦，所以后来往生都是念佛机，怕你收你的、啊、收你的、啊、或者其他的，哎，国外惨败的，就是没人。如果你认为声音可以去，那应该这样去。那为什么？那声音不行吗？声音可以助缘，但不是声音。所以我最常举例的就是，我们今天上课两个小时，你现在听我课的时候有没有想要回家？不会，但其实有。而且时间到了一定回去。好，我们现在也不用边讲课边要放南无家南无家南无家，对不对？好，你也不要边听课听中论的时候南无家南无家，因为怕忘了回家。不会吧？不会。好，时间到了，我就在门口把你拦住，家是火宅啊，不要回去啊。啊，你们一定会这样说，师父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我现在放不下，还有责任在身。好，你看哦，你都没有讲那么教，你还跟我回答哦。好，那我真的很怕你沉沦了，就抓着你们不走，你们千万不要走，你们一定会跟我讲，师父你的好意我接受，但请不要再抓，你再抓我会翻脸。哎，你看哦，我也没有打木鱼，我没有用劲，我没有念那么讲，你自己一定要回家，而且是只要下课钟响，加念头马上出来。为什么？原来就已经有，只是不现行。可是那个心其实不是不现行，是细微的隐藏在你现在念佛，你现在听法当中，其实都带着石头道要回家，这个早就进入你的心里面了。所以你不要嘴巴念，你也都不动摇，因为自心信要，一心不乱求生家，你看就回去了。
我拉你都没用呢，我也不用临终助念哦，不用哦。其实这才是念佛的核心。所以我们现在念佛相反，我们就重声音不重意念。我们一直在学佛，就不能真正把疑惑打掉。所以我们现在就牵扯到我们怎么样把疑惑打掉，重新建立对佛法的那种意义。这时候你那个皈依三宝的心很确定，同时你也知道世间是如何颠倒，你那个心自然低调。这时候念佛的心就一下就叫跳高起来了。这时候就算你平常啊，在就像说你在外面办事啊，去买东西啊，时候到一定往家走，这是自心信要，绝不动摇，此为唯我唯一皈依处。要的是这个念，这个念有了以后，再过来就利用声音把这个念成熟。否则的话，一个成熟的念的，记住这种自心信要的，不需要嘴巴念，这才叫念佛，好吗？所以这个里面没弄错的话，你会一直有的人念佛一天念十几万，念的其实自己已经在苦恼都不知道，其实我都看得到他在苦恼。休息一下，既然师父说那我就休息了。其实你很想休息，不是我要你休息，你不欢喜，你觉得这是一种硬压的功课。所以声音必我，所以我最近常讲说，这个念佛的胶囊啊，要放药进去，有胶囊没药不能治病。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众生，有没有可能？有啊，但也有可能没有啊。为什么？那个空胶囊。但我念佛里面处处念以五浊恶世死不可爱，一念无常灭八十一劫生死众生，有没有可能？有啊。因为所谓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就是那一份对世间强烈的爱着。当我对世间舍离的一份爱着，灭的还不止八十一劫。所以念念当中都具有一种非常虔诚无保留的一种归命心。那这种念念当中都知道为什么你不会爱着。我常讲这个圣者啊，修道人放下的不是那种悲壮的，我们经常修行了，我出家了，其实有一种即便出家还屡屡回头望路也。为什么？因为家还是可爱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反过来，假如这个环境非常脏，假如这个环境是监狱，今天如果减刑要出去，你还会屡屡回头望路也？不会。死不可爱，死不可以。其实我们现在不关他不可爱处，不能关他不可意处，明明内心觉得他可爱可意，所以你很难割舍。所以我就讲说，要是阿弥陀佛来接你，他一定会看到你这样，算了，下次再来，那就走。那你就讲说，你就一手说，我期待你多久，你要来接引。我说不行，这样接引你会断手断脚。说为什么？你一手是向着我，或是你双手是向着我，双腿是抓着娑婆不放，我硬拉你一定会断手断脚。我看等你愿意把双腿给放了，我再来接引你，是吧？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念佛念的怎么样？这就是中观哦。那讲到这里怎么讲中观呢？就是中观，中观就告诉你那个两条腿盘的地方是不究竟的。你盘那个啊，就像我常讲说，有人要临终啊，我们经常助念嘛，我们说你有没有放下？很难放呢，放不下，孩子还小，怎么样种种放不下，这样我怎么放不下？那这样那就提起来吧。那师父，我这时候还能提吗？这样那不就放下咯？可是就是放不下啊，那我们就提啊，那提不来啊，那就放啊。师父你怎么一直在重复？我说不是我重复啊，就两条路啊，要么放要么提啊，这不是我要逼你啊，就两条路，你就选一条。那显然你提不起，对不对？ 但你还可以放。人就是这样，提也提不起，却又不放，妨碍未来。讲很简单，人就老是喜欢做那个 无谓的执着，障碍你灵活的选择。那为什么放不下？这个放不下从来不是他困住你，是你累积下来不断对这个法施以自信的执着，熏在熏，熏在执，他内心对你产生，你不断赋予他广大意义、深刻意义的时候，已经形成你的我执的一部分，你根本割不掉。所以谁障碍你解脱，谁障碍你往生，是那个你日积月累苦心经营、付出最多、挂碍最多的那一个啦。所以什么叫冤亲债主，你知道吧？那个很轻的，那个对你很凶的你会离开，那个对你很轻的你放不下。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碰到挫折嘛，所以就求生净土咯，对不对？因为实在是这个家庭不圆满，事业不圆满，那先生虐待啊，如何如何，终于下定决心，算了，时间不可爱，那就求生净土。那因为这个带着遗憾嘛，不也难得啦，抓到最后一班车，下定下生去了以后，他总算也来了啊，就一头一抬头看，哎，那个虐待他一辈子的是上品上身。哎，那哪有这样的？他说我本来是已经清净心往生，可是这一点我至少我别的可以放，这个绝对不能放啊！为什么？我就是被他虐待来的啊！就找佛陀，佛陀啊，这不公平吧？我被虐待的呢，他虐待我上品上身，要么下品下身我还吞得下去，那虐待人的上品上身被虐待下品下身，怎么讲也不公平，这哪叫净土啊？连起码的公平正义都没有。我就跟他讲，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就是被他逼来的，就是啊，你就是比较差一点，要被人家逼。但也很多人都是发心但不想逼人，那只有这个我说要找人去逼你的时候，他自告奋勇，菩萨不要逼人，但真的想度你，所以视线当你的丈夫去虐待你。他边虐待边苦恼，但他为了成就你，所以他牺牲比你多，所以他当然是行菩萨道，他上品上身。啊，你因为根基差，必须要被虐待才来下品下身，那有没有道理？有啊，像我当佛学院的院长的时候啊，有时候我在骂学生，骂完我就心里很不安，去看学生有没有太苦恼，被骂的都已经打鼾了，我还睡不着。所以当然我上品上身啊。我为了教育他们，我很少睡觉的，他们都睡着了，当然我当然是上品上身啊。好，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很多的道理，因为中观跟唯识跟念佛也一样啊，我们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所有障碍你不能往生的，就是那一个你不断赋予它意义的东西，你不断熏修成为一个强烈的设法设受想行识，你不断，我们因为没有我，自认成我，从无蕴的造作，无自性的无蕴当中肯定一个我，然后再由我去知对无蕴的执着。所以你看，我常举一个，我们坐在这里乖乖的都不做事哦，也没做坏事哦，可是既依然是生死轮回业力不断造作。为什么？只要你坐在这里都不动啊，你只要执着有色受想行识都在滋润我执，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啊，做很多事情修戒定慧，但却不会观五蕴皆空。和一个人睡觉观五蕴皆空，谁用功？所以有的人啊，修的非常多都没进步，有的人啊，玩的非常熟。我当然不，我们有时候会起狂了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就去好好玩就好了，何必修戒定慧啊？那当然这也是另外一种起狂。我的意思就要强调，就是说有的人睡觉，有的人就慢慢的 啊，做他该做的事情，但随时都在观时不可爱，时不可得。和你那个用有可得心以色受想行识执着的人，谁真正用功？你在做修行梦，你在做修行的梦，不是真的。所以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怎么修，有时候忘了眼前才是道业处，那个眼前能将这个身心，比如说我们现在舍下对自身的执着，我们有时候委屈忍辱，有时候会不甘愿，其实你都忘了，就在你舍离我执的时候，面对这种忍辱的时候，你应该同时意念波罗蜜在此中，你一定要知道这种价值在哪里。虽然这也有分别，但你很清楚，我忍的是本来不应该，我忍下来，我熬下来，我委屈的其实并不是真委屈，因为我本来就不需要为我那个虚假的我出头。就因为我不为我自己虚假我出头的时候，我才真正走向解脱，这个才会懂得忍辱了。否则的话，我们都会把那逆境凝忍到顺境，那忍到顺境的时候，顺境就是准备逆境来嘛，就是这样啊。有爱才会爱别离，有求就求不得，他在还在这里。所以当你有所得顺境的时候，就会产生顺境，就是乐嘛，乐就会坏苦嘛，还是苦。何况苦苦坏苦都还有一个行苦，所以你不知勤苦就不知苦地，不知苦地的人怎么修也没用。所以修行到最后变成，我本来是生意很不好，自从学佛以后股票一直涨，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一定好坏啊，值得就坏了，不值就还好。为什么？因为你以这个因缘来执着，这叫感应，那这个感应不要退，退了你就没信心了。所以这样的心可以满足你一时学佛的信心，但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众论的意思就是要用什么方式，好，包括苦集灭道，我们要唯有这样用一个恰当智慧的观察，破除我们自己妄加上去的执着跟牢笼，这才是智慧，是不是？所以有的人无就在梦中里面不断的修，和一个能冷静下来，一梦经善尽恶尽一切尽都观如幻，谁会修？对，一个人从来莽莽撞撞的不停顿停顿脚步，就一直所有修修修，接着带着我在修，带着五蕴在修，那为什么不能带着五蕴观五蕴，接着带着五蕴执着外头五蕴，再怎么修，只是在不断修当中增长自我肯定。所以整个修行到最后，你就因为你没有正见，所以你无从抉择你到底有没有走对路。你有时候在修行当中一些许的感应，你会觉得你走对路，也没想到这一些许的感应却在滋润你背后的我。所以修行到修到最后，也有智有德，无智亦无德。所以这种学习的一点肯定，这肯定一定透过五蕴来的，我执法执。那这里面你看，凡是修行之后，还有身手身脚之处啊，一定你知见有问题，或是说知见正确但没有观察到，就会出这个问题，是。所以你化解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因为你没有一个明确修行的方向，你该破没破，不该破的破了，到最后就一直绕，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修老半天都没用，为什么？这我们常讲叫狗咬尾巴，往前往后，一直绕，对，我不但修行破除我的贪嗔痴，但却由贪嗔痴里面滋润贪嗔痴，为什么？就像我度化众生，我来到这里，我度了很多人呢。我讲《金刚经》，度了很多众生。你说有度吗？也许有的人得度了，就像刚才那个比丘啊，讲苦苦，结果人家真的证苦地，你还在苦， 那我讲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哦，这些根性好的就无我相无人相，但我觉得我度很多，其实我是带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回家的，所以我的讲金刚经成就我的人天福报，但没有受相 菩萨道，因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非菩萨。那如果我本身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我本身在度化的时候，我是不是要顺同样的法？因为真正度化众生是令众生离我相人相众生相才是度化众生，所以我度的人是不是也同时要离我相人相众生相？所以能度所度是不是要同时空？为什么？不是我故意否定哦，是因为它本不可得，才要以实相相应，以智慧相应嘛，这才是能自度度人两双得利的一个原理啊。所以这个原理要的这个见没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修行修到最后就偏开来了，另在这个修行当中另生执着，结果是大烦恼换成细烦恼啊，这个大烦恼还可以断，细烦恼烦恼不会断。所以包括有人持戒，有人修定，有人智慧，虽有智慧但却以众以慧里面增长我执，以定增长我执，以慧增长，以戒增长我执，其实有时候反而更强烈。所以修定的人容易生定慢哦，生定慢啊、哦，修戒的也会容易生慢心。为什么？有所得，有所格肯定，我持戒可以肯定，我修定可以肯定，所以背后表面上把粗的烦恼去掉，背后的我执更细腻的我执其实更坚固，是更坚固的。所以像我们啊，我们现在如果没用功、哦、我们就知道我们没用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生死威胁，对不对？那人有人用功了就说我有在用功应该没问题，三宝一定会加持的，结果就是这样带着这种妄想，结果药都没吃到，就带着修行的幻想，病也没除啊，延误就医。那我们这个没学的还知道我没学嘛，我没在吃药嘛，所以我知道我有病，再不治就会出问题。但我现在在吃药了哦，我觉得这个药还对，结果没想到这个药都没在治病，结果它让你心安，不再留意你的病状，结果就延误就医，就出这种问题啊。所以这个观念变成，你看呢、啊，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都是一种，就是四谛的道理。其实中论里面谈到就是说，究竟颠倒在哪里？那我们为什么产生这些苦？所以我们如何破除这些苦？这是中论，就是简单来讲，都中论来讲，就正确的看待诸法，就是中论。你不用把它，哎呦好高啊，没有，就是一个正确的。不迷惑的、啊、有智慧的看待一切诸法，中嘛，中道 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整个佛法里面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要务实的知道说我们学佛的意义在哪里，这个一条路就这样一路追到底的、啊、不是那么容易懂、啊、但其实它也不是一种纯粹 宗教的东西，就是说到底人的真正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后来就会产生，为什么佛法可以让我解脱？因为我都知道众生之所以轮回的真相是什么，那佛法刚好是解他那一条。所以马上就会问，佛法可以让我们解脱，那请问你修的法是不是佛法？你能不能判断？三法印呢？那我们都嘴巴都讲用三法印来抉择，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众生就因为对诸行无常不知常，不知无常，无我不知无我，这才是真正的根源。所以所有的佛法一定会走向解脱，一定会破什么常我。那你的念佛有没有破常我？有的人念佛没有破常我的内涵，所以它是人天法。有人念佛当中有具有破常跟我的作用的时候，这个念佛是解脱。如果能更了解法身大义菩提道的意思呢，念佛可以通成佛。 每一个法都具有依及一切的作用，因为一切法的分位都是众生分别，或者一切法位平等平等。所以如果能抓一个法，但以真智慧一直透到底的话，一个法能总摄其他法。就像海水虽然有种种浪，一一浪都是不离开整个大海，都能相通，这是法道理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在修学这个时候，就是要有一种观念，整个意义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很多的修行啊，什么啊，我们应该好好修道，不要急着修道，先看苦集，因为它是见次无间，没有苦集的认知，修道难修。所以你变成一直修，却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所以变成有的人用功打坐乃至闭关都只是空转，那不知道敌人在哪里，那感觉不到自己在进步。好，比如说我一直我现在有苦恼，好，像我现在我最近跟人的人际关系不好，然后我就开始回去就念大悲咒，为什么祈求三宝，叫观世音慈悲加批他的甘露华水，让所有讨厌我的人都能清凉，都开始喜欢我。你这样修也可以有用了，看你怎么修了。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与其去念大悲咒，你看哪里得罪就直接跟他道歉了，那是马上就感应的了，对。那你说那哪叫大悲咒？你不想看那个大悲陀罗的陀罗尼经，你们讲那个什么咒体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调伏自我，无高下心，卑下之心，无我之心，这一类的心就是大悲咒咒体。你用嘴巴念大悲，你知道大悲咒，我们都知道它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活菩萨名，对不对？其实还不止这样，它每一句每一句都是空观相应的，有翻译出来，每一句每一句都是跟空观跟无相无生相应的，整个大悲咒的法是这个，所以正符合陀罗尼经里面讲的道理。那你用念和你执意修，你与其去寻求一个加持，不如放下我执，那不是真念大悲咒吗？哎呀，讲的不清楚，那一直念了老半天。所以你可以随时就调伏自我，就是念念大悲咒，那不就中观嘛。所以我们现在读中论是不是就在念大悲咒？嗯，我们要懂得放下的时候，一念情当中等于念几万遍了，有的念几万遍还搞不清楚的，是不是？因为你终于知道如何由于放下我执，升起无量大悲，以大悲心相应于大悲陀罗尼，这时候是最容易感应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你会发觉，你掌握这个中观的原则的时候，你修哪个法门，法门都活起来，每个法门都活起来，你也知道佛法的感应之道在哪里。所以我现在在修的时候，我就知道，哎，我现在怎么修？这个法门无非到最后一定是从这里下手，包括念佛，念佛到最后究竟一定会产生哪些情况？对世间的爱着慢慢舍，一定会产生这种现象。你绝不可能说我要求生净土，但我对世间诸多挂碍。那你说有一个净土在西方，有一个娑婆在这里，有这种道理吗？我告诉你，娑婆不可得，净土不可得。就像我们这里实际不可得，但因为业力，所以在这里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但它的展现是众缘所生。所以你同时心是缘着娑婆，其实没有娑婆了，娑婆就是业力所显的。所以你的心既是娑婆心，怎么会净土心？既是净土心，怎么会娑婆心？所以你那么往生，自己检查就检查出来，你如果懂得佛法，你就检查出来你一世间生多少娑婆爱着心。所以我想举例啊，假如现在比尔盖茨
把他的财产一半给你，你会不会感恩无量？
不要说一半了，一半太多了，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也可以。那我这个讲了四个小时，当然不大会感恩。我不是让你们感恩的哈，我的意思在，我就举例了。你要感恩谁？他人家给我千分之一，那已经多少了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财产多少，一定很多的。嗯，好，你会感恩无量，对不对？你可是你要想一想，他是欲界哦。他欲还没超三界哦，欲界比欲界天都还不如。可是你看哦，你看求生净土人，如果我们在讲现实的，就算给你千分之一，也不过几块金砖嘛，对不对？可是你在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呢，光想你也不要爱这个金啊，你总不能在地球里面带着很多金砖求生净土。那阿弥陀佛，你带这个来干什么？我们到处都是，你带，你要带着很多钻石，临终的时候交代一定要把钻石放在棺材里面，这是我的，我要带着陪葬。那往生极乐的时候扛得很重，那莲花要上不上，因为火力不够强。啊，你又很沉重，那勉强啦，终于有去了。阿弥陀佛，一群人一定很疑惑，你带这干什么？因为这很重要，我一辈子辛苦。他说，你带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地砖啊，我们连土壤都是，我们地上石头都黄金的，你那么辛苦带了一堆我们的地砖来干什么？我们那里的经典来讲，我们那个极乐世界的黄金的成色还比世间的好嘞，世间的还没办法百分之百，我们那个纯金。想到这个，但众生就不了解。那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其实如果你不能生厌离心，你连世间娑婆都尚不能厌离，你怎么求生？不是，你不要一直以为你可以有一个东西要离，然后离到西方净土，不过是前一念到后一念而已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舍离娑婆心，然后成就佛法清净心，这叫净土义啊。跟你发觉你现在连这些东西都生极大的爱着、羡慕、执取，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以你这样的心要求生净土不容易，不是谁帮着你，是你的执着让你困住。所以一个人求生净土啊，他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复杂，其实很大的障碍都是在于你对世间的一切可爱法不能放下，这个是最大障碍处。所以凡是能预知实质的人都一定有一个东西，一个特痛共同的现象，对世间不生希望心。所以我常讲啊，我最近常讲就是念佛里面是不是有我三法印，其实就是三三昧的空无相无缘，其实它本身就这样。好，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从以对世间众生必然无常，我们说啊，这个众生生命必然没了嘛，好，其实都不是长久的，是空的，这就是无相，就是空三昧。虽然我没有跟你讲直接修空三昧，但我在跟你讲世间实不可爱，都是众缘生，没有一个长久的。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修空三昧的内涵，那种分流就出来了。跟你讲说，世间即便有可爱相，一切相都是欺诳相，都不可爱相，都虚妄相。其实我跟你讲无相三昧，讲完既然是空无常，又是虚妄欺诳，无需怨求了，怎么求也都没究竟了，叫无怨三昧。你看我在跟你讲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就带着这个东西在里面？是啊，所以你这个心娑婆心才会被我这样的观念给挡住掉。所以念佛一句就是带着这个念头，然后带着念头同时又意念佛法解脱，这时候整个心里面充满很多善法清净法，这时候每一念佛号里面都具有很强的转化身心的作用。因为有人不知道就是空转， 然后利用一年两年的进修，但都不知道对治什么，所以时间过了一出关还是烦恼不堪。为什么？他没有真正转化那个疑痴。所以有的人闭关到最后就形成一个另外一个幻想境，和一个人就闭关两年三年，和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他护关，他很苦恼，他一直说从苦恼以后干脆说哎呀世间死不可爱，你说谁进步？那个在外面的进步哦，那你里面是被拱出来的，他是在一个安静没有干扰的环境里面慢慢滋生我执。就是我们有时候打坐，我如果你不打坐我还可以跟你聊天，那你还不会打妄想。像你们现在没打坐，我这样一直讲这两个小时，你们大概不容易打妄想吧。可是如果你打坐的时候就可以专心打妄想。当然有的人不会，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是说你打妄想，但你如果不了解佛法的道理，就算你禅定很专注，但都从没有对治到我执，一样的道理。好，我们是要不要休息一下？
还是决定。
休息一下好了。好，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先，这其实才是一个开场白而已啦，都还没碰，不过这样也可以的。如果懂了原则，掌握住整个修行的核心，掌握住，那我会知道我们怎么样重新定位我们的修行，那会有用。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休息个几分，
10分。
好，10分。好，10分好了。